各位投资朋友早上好啊。西部策略首席曹柳龙和大家汇报一下我们最新的策略观点。康波的回眸 PPI 涨价能否传导到 CPI 链条。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三月份 PPI 已经同比转正了。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从去年九月份开始就一直强调，本轮牛市的本质是人民币升值驱动跨境资本回流。那么跨境资本回流在过去一年多，由于回流的体量比较有限，所以它只能够带来科技股股价单边极致的修复。但是根据历史经验，一旦美联储重启降息，在去年9月份美联储重启降息，那么美联储重启降息以后，它会驱动那个跨境资本加速回流，那么能够带来各类要素价格，包括 PPI 包括 CPI 系统性的走向再通胀，或者说走出通缩。因此我们从今年初开始就持续提示，今年上半年一定要重视那个 PPI 链条的投资机会，而 CPI 链条的投资机会在今年下半年也要重视。今年全年来看，上半年是制造，下半年是消费，都能够迎来带给是双击。那简单我们捋一下整体的观点，总共五个点。那第一个点的话就是人民币升值是一切逻辑的根本，人民币升值驱动跨境资本回流，跨境资本回流带来国内各类要素价格，先是科技股股价，然后今年上半年是 PPI， 今年下半年呢会到 CPI， 各类要素价格系统性的走向这个通道。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根据历史数据做了一个复盘。那么输入型通胀通常在那个六个月以内就能 PPI 链条传导到 CPI 链条。那么考虑到去年7月份的时候 PPI 就已经见底回升，所以 CPI 底部呢也有可能已经触底了。那么未来半年内我们能够看到 PPI 的涨价传导到 CPI 链条。那 PPI 涨价传导到 CPI 链条，它契机是什么呢？它契机是美联储 QE 打开国内化债政策空间。一旦国内化债政策空间打开，那么我们整个实体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就会得到修复。而今年当前CPI 链条或者说内需消费链条，它的一个最大的掣肘就是实体部门或者说居民部门依然在缩表。那么一旦今年下半年，大概啊我们猜一下，大概在那个7到8月份，一旦那个时候美联储 QE， 那么人民币加速升值，跨境资本会加速回流，这会使得国内流动性环境再次成为一个非常充盈的状态。那这种充盈的流动性环境下面，那么我们的财政政策空间或者说化债政策空间能够彻底打开，那个时候资产负债表修复，那么整个内需消费链条也会出现一个彻底性的反转， PPI 能够传导到 CPI 链条。因此第四点就是我们一直建议今年上半年就关注 PPI 链条。那 PPI 链条的话就是资源和制造，尤其是石油、化工、煤炭、新能源等等这些石油链条相关的板块。我们判断油价中枢长期会维持在高位，所以整个石油链条现在有调整下来的石油链条我们一定要重视。那么今年下半年的话，我们一定要关注 CPI 交易的链条。那 CPI 链条的话是整个大消费都会有机会，而且是特别大的机会。那么其中地产股是存在翻倍空间，而白酒股呢有可能会有 50% 以上的一个反转的空间。最后一点就是回归到我们从去年9月份以来的观点，就是顺周期冰火转换，看好中国经济，做多中国资产。那么建议关注四类看涨期权。第一个的话就是石油链条，石油、化工、煤炭、新能源、煤化工等等。那第二个链条的话就是那个农业链条，尤其是全球定价的农产品，像白糖、粮食等等。那第三条链条的话就是今年下半年一定要重视的地产股和那个白酒股。那么第四个链条的话，大概在今年的7月上旬左右，那么恒生科技会彻底的那个反转，大概在今年7月到8月这样的时间窗口期。那以上就是我们整体的一个观点。那么结合 PPT 呢，我们再做一个简单的展开的汇报。首先第一个点，我们可以看第一张图。第一张图是什么呢？就是 2022年3月份美联储激进加息，美联储加息跨境资本外流，那么跨境资本外流，国内各类要素价格系统性的走向通缩。那我们可以看到，灰色的线条，美联储加息周期的时候，我们的 PPI 和 CPI 呢，都是系统性的往下走的。而从24年9月份美联储开启降息周期以后，那我们整个 PPI 和 CPI 链条呢，由于跨境资本回流，那整个要素价格走出通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联储启动降息以后，那我们整个 PPI 和 CPI 呢，系统性的转向了再通胀，或者说走出通缩，尤其是什么时候？这个拐点我们可以看是在去年九月份，美联储重启降息以后，然后我们整个要素价格 PPI 和 CPI 呢，开启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上行周期，非常明显的上行周期。当然，在这个上行周期中，一定是 PPI 领先于 CPI 先开始上行的。那这就是第一点。人民币升值驱动跨境资本回流，或者说美联储结束加息周期，人民币回归升值趋势，这个人民币升值驱动跨境资本回流，然后 PPI 和 CPI 各种要素价格走向再通胀，那这是第一个点。那么第二个点的话就是时间规律，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数一下，一般来说 PPI 的生产资料传导到 PPI 的生活资料，那最多基本上就6个月肯定能够传导到，那么 PPI 传导到 CPI 呢，它的时间呢最多也差不多就是6个月。那考虑到在去年那个7月份的时候 PPI 就已经见底了，那往后传导差不多6个月的话，那 CPI 我们认为现在呢基本上也已经见底了，那很有可能在今年下半年的整个 CPI 链条的投资机会呢，它也会慢慢的涌现出来。那么第四点就是PPI 传导到 CPI，它的契机是什么？我们一直强调，它的契机一定是美联储 QE 彻底打开国内化债政策空间，然后修复实体部门资产负债表以后，CPI 链条能够彻底启动。那为什么我们认为今年下半年美联储会QE，然后我们打开化债政策空间呢？它的背后逻辑就是在于当前美国国内的流动性环境已经非常紧张，紧张到目前美联储隔夜逆回购规模已经清零了。什么是隔夜逆回购？隔夜逆回购就是美国金融机构手里如果有闲钱，他会在晚上把这个钱放到美联储去赚。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一些利息，这叫隔夜逆回购。而这个数据清零，说明美国市场的流动性环境已经极致紧绷。那为什么美国流动性环境紧绷呢？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美联储降息，跨境资本从美国流出。因为2到20年美联储激进加息周期，美债利率高位的时候是全球资本流向美国。那现在反过来，美联储降息，那么这些跨境资本就会从美国流出，那这会使得美国流动性边际收紧。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二个原因就是去年七月份的大门没法案，那个法案新增了5万亿美债的额度，现在已经发了2万多亿，还有2万多亿待发。那么从去年开始，全球央行在减配美债，这也就意味着新增美债发行，它只能从美国市场去抽水流动性，因为全球不再买美债了，那只能让美国金融机构去买美债。所以，相当于新增美债发行也会抽水美国市场流动性，那这就会导致什么？导致美国市场流动性非常紧张，紧张到了什么程度呢？紧张到美联储不得不从今年1月份开始，RMP 小 QE 印钱购买美债，向市场释放流动性，到了这种程度。那么现在沃斯要上台了，大概五月末沃斯会上台。大概5月26号左右，沃斯会上台。那沃斯上台以后，他会推进两个政策，一个是加速降息，一个是缩表 QT。那么加速降息，美债利率加速回落，跨境资本会加速从美国流出。而缩表 QT 的话，它是 RMP 的反向，RMP 是向市场释放流动性。那么缩表 QT 的话，就是美联储从市场上去抽水美元流动性。那么无论在六月份沃斯出台的是加速降息，还是缩表 QT，还是这两个政策结合在一起，那么都会使得现在已经偏紧的美国市场流动性继续被抽离，那美国市场流动性可能就对吧继续 转向恶化，那有可能在七到八月份的时候导致美股流动性冲击。而一旦美股流动性冲击，那么美联储就会不得不被倒逼出台 QE。而一旦美联储 QE， 人民币加速升值，泛滥的全球流动性倒灌回中国，会使得国内整个货币环境非常宽松。那么那个时候，财政化债政策空间，或者说大规模的财政化债政策空间，就能够彻底打开，然后修复中国实体部门的资产负债表。那资产负债表一旦修复以后，那么我们整个 CPI 链条也能够彻底的打开它的一个投资机会。那么因此我们建议呢，今年上半年一定要交易 PPI 链条资源和出口链。那相关的呢是石油链条的，像石油、化工、煤炭、新能源以及出口链四大金刚。那这出口链四大金刚，我们从去年九月份就一直在提示投资者关注了，分别是电力设备、化工、医药啊，不仅是创新药，包括整个医药板块，然后还有就是家电、工程机械这些板块，这是上半年一定要重视的。那下半年呢，我们建议关注那个 PPI 交易，尤其是地产股翻倍的空间，白酒股第五轮白酒周期就会启动。最后就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结论，从去年九月份开始，我们一直提示顺周期并货转换。为什么顺周期会并货转换？还是看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到，在去年九月份美联储重启降息后，我们整个 PPI 和 CPI 就基本上确认底部开始回升，因此顺周期会冰火转换。我们提示的时间点也是去年的九月份。那么今年全年来看呢，我们建议重视四张看涨期权。哎，为什么一定要买低估值看涨期权？因为这不是一个投资学的问题，这是个逻辑问题。在市场跑到四千点以上以后，我们一定要买低估值。为什么？那因为如果是我们坚信这是一轮慢牛和长牛，那它一定会消灭低估值。所以低估值的板块拥有巨大的赔率空间。而如果是那个牛市震荡，就像过去一段时间，那么低估值的板块呢，能够提供足够的安全边际。那这四张看涨期权的话，分别是石油链的，像石油、化工、煤炭，包括新能源。那第二个是农业板块的，像白糖、粮食。第三个是中国消费核心资产，今年下半年可能会翻倍的地产股，以及那个反转有50%左右上行空间的白酒股。那么最后就是大概率在那个底部会在七到八月份确认大底的一个恒生科技。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看好的一个核心的方向，以及我们最新的一个观点。谢谢各位投资者朋友，最后还是祝各位投资者朋友每年继续投资净值长虹。谢谢各位领导，汇报完毕。